网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联大告别演说，拜登呼吁维护民主与和平；
共军发射导弹，拜登和 G7 重申台海和平稳定；
美国打算禁止中国联网汽车软硬件，加拿大表示考虑跟进；
联邦检察官起诉川普暗杀案嫌犯，最高处无期徒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四位重量级成员公开了一封写给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贸易代表的信函，他们敦促加拿大、墨西哥当局以美国法律为蓝本，立法禁止进口来自中国的强迫劳动商品。签署这封信函的议员是 CECC 的现任主席和前任主席，他们分别是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民主党参议员默克里、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过去，这四位议员都领导了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的立法行动。这项法案的目的是回应中共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和少数民族所犯下的人权暴行，包括非自愿强迫劳动。他们呼吁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美国邻国应考虑通过法律以配合美国禁令。他们指出，进口商可能试图利用加拿大和墨西哥把非法商品转出口到美国。
周二，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以安全疑虑为由表示，加拿大考虑仿效美国的做法，禁止销售采用中国技术的联网汽车。美国商务部一天前刚刚宣布计划禁止一些联网汽车的中国零组件。方慧兰被问到有关此事的问题时说，加拿大也对这类技术确实有安全疑虑。他在渥太华告诉媒体，加拿大政府已经清楚地表明，我们非常严肃地看待中国蓄意产能过剩情况以及来自中共的安全威胁。他说，这是为什么我们果断行动，对中国电动车祭出关税，而且我们在研究是否需要实施进一步措施。上个月，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进口祭出100%的关税，以配合美方行动，寻求遏阻中共政府补贴的汽车涌入北美。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日前在高球场遭遇未遂暗杀，意图暗杀川普的嫌犯劳斯原先被检方控诉两项枪支相关的联邦罪名，24号再被加控3项罪名，包括企图暗杀、持有枪械以实施暴力犯罪以及袭击特勤局人员。暗杀未遂罪名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周二说，对前总统的这次企图暗杀是令人发指的行为，他誓言将不惜一切资源确保追究责任。24号当天，劳斯的儿子奥兰·劳斯也被逮捕。纽约邮报报道，奥兰在北卡罗来纳州联邦法院被控接收和持有儿童色情物品。据刑事诉讼书， FBI 于9月21号在和另一起调查有关的行动中搜查奥兰位于格林斯伯勒的住家时，发现了这些儿童色情制品。
周二，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向众议院法案，要求美国特勤局为所有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提供跟现任总统和副总统同等级别的安全保护。这项法案于上周五在众议院以405票对0票获得通过。此前一周，前总统川普第二次遭遇暗杀企图，这项法案将送交总统拜登，等待最终批准后成为法律。另一方面，川普竞选团队周二发表声明指出，川普当天稍早听取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简报，提到伊朗有真实且具体的暗杀威胁，企图破坏美国局势稳定并制造混乱。川普竞选团队指出，美国情报官员已经确认，伊朗的威胁在过去几个月有所增加，美国政府官员正尽全力保护川普，确保11月的总统大选不受影响。
前总统川普周二承诺，他将通过有利于商业的经济为美国带来历史性意外之财，将奖励国内制造业者，但会大大不利于那些向美国人销售外国制商品的公司。法新社指出，距离总统大选只剩6周时间， 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和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贺锦丽声势旗鼓相当。据影响力的民调机构表示，这是他们多年来见过两党候选人支持率最接近的一场大选。川普在竞争激烈的乔治亚州发表演说时重申对所有外国进口商品全面征收关税的计划。他在塞凡纳告诉选民，如果你不在这里生产，当你把产品从海外输入美国时，就得支付关税，非常高额的关税。川普先前表示，可能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或20%的关税，对亚洲经济强国中国征收60%或更高的关税。
本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拒绝与民主党对手贺锦丽进行第二场辩论后，双方已经同意在10月参加西班牙语电视台 Univision 举办的市政厅节目，但他们将分别出现在两集节目中。Univision 新闻部总裁科罗内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有超过3600万名西班牙裔选民，是全国最大的少数族裔，这些选民能够对总统选举结果和国家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川普将于10月8号在迈阿密率先登台，贺锦丽则是在10月10号在拉斯维加斯亮相。被选中的这两座城市都拥有大量的西班牙裔人口，迈阿密的西班牙裔比例高达70%，而拉斯维加斯的西班牙裔人口则占34%。最新的民调显示，川普和贺锦丽在各州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支持率小幅领先贺锦丽，而贺锦丽在内华达州则领先于川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联大告别演说，拜登呼吁反对侵略，维护民主与和平，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OpenAI 周二正式向 ChatGPT Plus 和 Teams 用户逐步开放进阶语音模式，除了可以打断 AI 说话之外， AI 会解读说话者的语气做出回应。另外新增了5种新声音，并改善了非英语语言的发音准确度。 OpenAI 在社交媒体指出，进阶语音模式增加了自定指令、记忆功能、5种新声音，口音也获得改善。它还会用超过50种语言说抱歉，我迟到了。这些声音是由世界各地的专业配音员录制。OpenAI 面试了几十位演员，找到温暖、平易近人、好奇心强且具有特色的声音，希望提升使用者的体验。虽然出现争议，但进阶语音模式上线仍然受到关注。人类和聊天机器人之间的对话变得更加流畅，还可以随时打断它，不必听完冗长的回应。用户也可以要求 AI 记忆资讯，让功能更加个人化。非英语语言的发音精准度也有所提升。目前，月付$20的 GPT Plus 用户和月付$30的 Teams 用户可享有功能。另外， OpenAI 预计下周开始向 Enterprise 和 Education 用户开放这项功能。进阶语音模式还没有在欧盟、英国、瑞士、冰岛、挪威等地区推出。
Meta 发言人24号通过电子邮件表示，可能会在晚些时候再加入所谓的人工智能契约计划。欧盟正在寻求制定监管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的标准，同时避免扼杀新兴技术的创新，并避免把这个行业拱手让给美国公司的风险。这项不具约束力的承诺要求开发者在人工智能法成为法律之前遵守其中的主要义务。签署协议的公司将承诺遵守一系列跟人工智能法原则相一致的做法，包括说明他们的人工智能工具是否可能被部署在教育、就业或治安等高风险环境中。欧盟行政部门欧盟委员会将于25号公布完整的签署方名单。人工智能公约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企业不签署也不会面临任何后果。那些签署协议的公司可以避免与欧盟发生潜在冲突，因为众所周知，欧盟会点名批评那些拒绝接受自愿性倡议的科技公司。
根据美国商标和专利局最新公布的清单，苹果获得了一项 Vision Pro 头显相关的专利。 描述可以借助混合现实技术来缓解伤痛等不适感。苹果公司在专利中描述，把 Vision Pro 头显用于健康领域，通过动态调整沉浸式内容，转移佩戴者的注意力，从而缓解不适感。 Vision Pro 的内容会根据跟踪用户对内容的专注程度而动态调整。具体来说，可以使用生理传感器跟踪用户当前的专注状态，并用于调整内容以减轻不适感。在某些实施方案中， Vision Pro 可以评估用户的压力，并把它作为用户当前不适程度的指示，以便更好地跟踪用户的注意力状态，并相应地调整内容。此外，残疾人可以在 XR 环境中看到一个虚拟的手臂来代替缺失的手臂，烧伤的用户可以看到模拟没有烧伤的皮肤外观的内容。苹果表示，所有这些尝试都可以减少患者缓解药物的使用，并最终降低对阿片类药物和其他此类不适药物产生依赖的相关风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敦促以色列和哈马斯敲定一项已经持续几个月的加沙停火提案。他还承诺继续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总统拜登在第79届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他阐述了处理美中关系中竞争与合作的原则，并谈到乌克兰和加沙战事，以及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变化。拜登指出，世界正面临历史另一个转折点，我们今天所做的选择将决定我们未来几十年的未来。在提到与中国的关系时，拜登总统在讲话时表示，美国将寻求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与中方的竞争，同时会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表示，美国会毫不掩饰地反击不公平的经济竞争，反对在南中国海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胁迫，并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保护我们最先进的技术，使他们不会被用来对付我们或我们的任何伙伴。他也承诺继续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并在演说中提醒各国遵守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反对侵略行为。当谈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拜登总统表示，美国挺身而出，提供大规模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在50多个国家的北约盟友和伙伴也站了起来。乌克兰仍然是自由的，拜登说，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强大、更团结，还多了两个新成员，芬兰和瑞典。他提醒与会各国，我们不能感到厌倦，不能视而不见，我们不能放松对乌克兰的支持，直到乌克兰赢得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公正与持久的和平。同时，拜登也谈到以色列和加沙的平民正在经历地狱般的煎熬。他说，现在是各方确中敲定条件，让人质回家，保证以色列和加沙安全，摆脱哈马斯掌控，减轻加沙苦难和停止这场战争的时候。此次联大演说也是拜登最后一次作为总统在重要的国际论坛上发表讲话。他提到，担任总统是我一生的荣幸，我还想做更多的事情，我热爱这份工作，但我更爱我的国家。在为公众服务了50年后，我决定现在是让新一代领导人带领我们国家前进的时候。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中共军队25号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落入太平洋。近期中共海军还同时出动三艘航母，引起区域国家关注。拜登和七国集团周二齐声强调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请听报道。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周二前往南投埔里镇参访佛摩萨学院方舟计划民防训练活动时说，他身为总统的使命是要捍卫国家主权，绝不容许外来势力侵略并吞。他向人民承诺， 台湾绝对不可能签和平协议。赖清德还说，台湾也要跟民主阵营站在一起，肩并肩，共同发挥威慑的力量，让独裁者不敢轻举妄动，也就是以备战来避战，靠实力达到和平。本周，中共海军首次同时出动三艘航母，引发区域国家高度关注南海和台湾周边海域。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航舰目前也在印太地区活动。例如，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上周抵达南海，完成中东部署后返回。意大利海军加富尔号航母近期也与美澳军队举行联合演习。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发表任内最后一次联合国讲话，再次强调了美国在支持台海问题上的立场坚定不变。外界认为，拜登的讲话直击中共痛点，为美国日后继续强力支持台湾做了肯定。拜登罕见地说，美国将毫不畏惧地反击不公平的经济竞争，反对其他国家在南海的军事胁迫，我们追求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同一天，七国集团外长在纽约进行了会面，并发表声明说，维护台海两岸的和平与稳定是国际安全与繁荣所不可或缺的，G7成员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G7还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在美国商务部宣布计划禁止中国制造的联网汽车软硬件一天后，中共商务部周二宣布，将对全球服装巨头美国 PVH 集团展开调查，理由是这家服装巨头抵制新疆棉。请听报道。
就在美国商务部宣布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美国的联网汽车使用中国制造的软件和硬件后，周二，中共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称，全球服装巨头美国 PVH 集团被怀疑无端抵制新疆棉花等产品，因而对其启动不可靠实体清单调查。中共的不可靠实体清单是于2019年启动，就在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将华为列入黑名单之后。而 PVH 是全球服装巨头，旗下拥有卡尔文·克莱因、汤米·希尔费格等知名畅销品牌，与越来越多的西方公司一样，他们在努力摆脱供应链中的新疆强迫劳动之际受到中共审查。中共商务部没有说明为何现在对 PVH 进行调查，但要求这家美国公司必须在30天内提供文件和证据，详细说明过去三年内对新疆产品采取的任何歧视性措施。而 PVH 集团在其官网上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球合规声明中表示，该集团遵守开展业务所在地区适用的法律和法规，包括美国政府有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策。目前，联合国、美国、英国等已经认定中共迫害新疆的维吾尔穆斯林，包括将他们关到集中营实施强迫劳动等。随着中共迫害新疆维吾尔穆斯林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服装品牌也纷纷寻求与新疆划清界限。除了 PVH， 像是耐克、巴宝莉都已保证不再从亚洲采购棉花，同时对供应商进行审核。同时，在中国经济复苏无力、中国人荷包日益干瘪之际，越来越多的西方公司因经营收入下降甚至亏损，正在撤出或者考虑撤出中国。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以色列和真主党冲突升级，外界担心战争可能全面扩大。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和真主党冲突升级，外界担心战争可能全面扩大；
乌克兰指控俄军武器使用的外国技术和零件多来自中国；
赫锦丽亚利桑那州竞选办公室也将遭枪击。
拜登下个月将访问德国和安哥拉，巩固联盟关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24号对贝鲁特的空袭造成真主党一名导弹和火箭部队指挥官死亡，双方的跨境火箭攻击加剧了对中东陷入全面战争的恐惧。黎巴嫩卫生部长菲拉斯·阿布亚德告诉半岛电视台，自9月23号以来，以色列的攻势已经造成黎巴嫩569人死亡，1835人受伤。黎巴嫩表示，只有美国才能帮忙结束战斗。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24号表示，攻势将会继续。加兰特也指责联合国没有尽到阻止真主党袭击以色列的责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将在今天开会讨论这场冲突。英国敦促其公民离开黎巴嫩，并说正派遣700名士兵到塞浦路斯协助公民撤离。美国一些活动人士在纽约、旧金山等城市组织了示威抗议，反对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
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后，毗邻的罗马尼亚开始寻求加强国防采购计划。路透社布加勒斯特9月25号消息，罗马尼亚政府表示，美国将于当天和罗马尼亚签署一项9.2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协议，以支持罗马尼亚的国防现代化。这笔贷款由美国通过对外军售机制提供，还款周期12年。罗马尼亚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正着力于把国内生产总值的2.5%用于国防。今年8月，罗马尼亚政府通过美国对外军售机制获得了总额为40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协议，另外通过美国政府担保，从金融市场获得了高达80亿美元的贷款。罗马尼亚和乌克兰有650公里的边界，过去一年里，俄罗斯无人机碎片多次落入他们的领土。罗马尼亚的一些地区还靠近乌克兰的多瑙河港口，这些港口经常成为俄罗斯的攻击目标。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竞选阵营在亚利桑那州的办公室周一似乎遭到枪击。亚利桑那州坦佩警方周二在传给 NBC News 的声明中证实，发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竞选办公室似乎因枪击受损。坦佩警方联络人库克周二通过声明说，夜里办公室没人，但这令人担心在这栋大楼里工作的人和附近人员的安全。当地媒体的影片显示，民主党办公室的门上有2个弹孔，窗户上还有另外2个弹孔。警方透露，同一间办公室的前窗在9月16号午夜过后曾被疑似 BB 枪或弹丸枪击中。由于贺锦丽27号将前往亚利桑那州访问，在访问前夕发生枪击事件格外敏感，警方正在积极追查中。
拜登将于10月10号到15号访问德国和安哥拉。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在声明中说，拜登将先访问德国，进一步加强美国和德国作为盟友和朋友的密切关系。随后，拜登将于10月13号到15号前往蕴含丰富石油的安哥拉首都卢安达，与总统劳伦科会面。白宫表示，他们将讨论经济伙伴关系、跨非洲铁路网、气候和安全等议题。这是拜登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以总统身份访问非洲。路透社报道，在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争夺对非洲的影响力之际，拜登先前曾经承诺于2023年访问非洲，但是去年10月，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战争，导致他抽不出时间访问非洲。
海湾国家卡塔尔24号成为第二个加入美国免签证计划的穆斯林占多数国家。这项计划允许卡塔尔公民无需先获得美国签证就可以去美国。美国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联合宣布，卡塔尔已经符合加入免签证计划的严格标准。这些要求包括较低的拒签率、较低的签证逾期率，以及对美国旅行者给予同等待遇。目前，美国游客已经获准在卡塔尔免签证而停留30天。10月1号之后，美国公民将获准免签证在卡塔尔停留90天。卡塔尔在加沙停火协议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且是美国在阿富汗撤军前和撤军期间的关键合作伙伴。目前，卡塔尔是第42个加入美国免签证计划的国家。 大多数免签证赴美的国家都是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长期盟友。这项计划中唯一的另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是东南亚小国文莱。
飓风本周将袭击佛州，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测，热带风暴海林周二早上在加勒比海形成，将向北移动，周四晚上它将变成三级飓风，登陆佛罗里达州。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周二对佛州67个县中的61个县发布紧急状态令。他周二早上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超过 1.8 万名公用事业部门的电线工人已经做好准备应对飓风造成的停电，还有30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和佛州警卫队等人员随时准备救灾。这场风暴的范围很广，佛州大部分地区从周三晚上开始可能会面临强风和可能的龙卷风。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佛州部分地区和美国东南部可能降雨4到8英寸，部分地区可能降雨12英寸。飓风过后，周末佛州半岛可能会有更多的降雨，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洪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和真主党冲突升级，外界担心战争可能会全面扩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以色列近来大规模空袭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致使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高。国际油价24号收盘上涨超过 1%。 纽约市场西德州中级原油的11月期货价格上涨 1.19 美元，或 1.69%， 收报每桶 71.56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的11月期货价格上涨 1.27 美元，或 1.72%， 收在每桶 75.17 美元。周二，美国股市升到纪录新高，美国国债收益率在疲软的消费者信心数据公布后下跌，华尔街日报美元指数下跌，黄金期货逼近每盎司2700美元。
美东港口码头劳资谈判陷入僵局，倘若罢工的话，全球供应链恐怕将受到冲击，引发全球抢仓和新一波运价涨价潮。近几天，全球航运股表现强劲。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海事联盟周一表示，在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于10月1号对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进行港口罢工之前，美国劳工部已经和这个组织联系。为了应对美东码头罢工，全球大型航商纷纷对美东港口挤出相关的附加费，包括长荣、阳明、万海以及马士基、达菲、赫伯罗德等，将于10月中下旬加收各式港口附加费，每20尺柜费用为800到2400美元不等，40尺柜为1000到3000美元不等。其中，马士基宣布自10月21号起收取当地港口干扰附加费，预计每20尺标准柜收1500美元，每40尺标准柜收3000美元，45尺货柜则收费3780美元。
中共央行周三又下调一项政策利率，把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 MLF 利率从 2.3% 下调到 2.0%。 与此同时，中共央行向国内金融体系注入了人民币3000亿元，约合430亿美元流动性。中共央行周二才推出一揽子经济救市方案，人行行长潘功胜周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七天期逆回购利率将从 1.7% 下调到 1.5%， 以带动中共央行的 MLF 利率下降30个基点。除了降息外，潘功胜周二还宣布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目的是释出人民币10000亿元，大约1400亿美元资金等房贷政策，以期盘活房市，刺激经济增长。据美国之音报道，分析人士说，中国房价腰斩下，中共才出台这项利好政策，太迟也太少，后续的经济拉抬效果仍有难度。不过，这代表经济决策者终于认错，也反映中国经济的低迷已经到了不可不救的阶段。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黎巴嫩真主党25号表示，他们锁定特拉维夫附近的以色列情报单位摩萨德总部，发射了一枚火箭弹。这项新的升级可能让这两个敌对国家更接近全面战争。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24号发布警告，敦促那些希望离开黎巴嫩的美国人预订任何可以预订的机票。选择不离开黎巴嫩的公民应当准备紧急应变计划，并做好在原地长时间躲避的准备。请听报道。
本周，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冲突出现升级，各界也对这场中东冲突扩大为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的担忧越来越严重。路透社引述以色列军方的话说，以军周一夜间和周二凌晨对几十个真主党目标发动了空袭。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总共袭击了1500个地点，在周二的空袭击中了数十个真主党目标，其中包括参与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多轮火箭弹的武装分子。黎巴嫩当局指出，以军周一对黎巴嫩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导致500多人死亡，以及超过2000人受伤。黎巴嫩南部还有几万人为躲避战火而离家逃亡。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围剿哈马斯武装分子将近一年之后，目前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北方与黎巴嫩接壤的边境地区。自从以哈战争爆发以来，得到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几乎每天都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或导弹，以声援他的哈马斯盟友。路透社指出，目前各界最为担心的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美国，以及在中东地区拥有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部分武装组织在内的代理人伊朗，双双被卷入一场中东地区的全面冲突。而加沙战争及其战火蔓延至黎巴嫩，也成为周二联合国大会年度辩论开场的焦点。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国际社会必须动员起来，争取立即停火，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并开始不可逆转的进程，以停止战争。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乌克兰总统顾问弗拉修克周二说，在乌克兰战场上发现的俄罗斯武器中，大约60%的外国零部件来自中国。此外，他建议欧盟采取更多措施，阻止西方产品流入俄罗斯。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周二报道，乌克兰指控中国是俄罗斯武器获得外国技术的主要途径。据乌克兰总统顾问弗拉修克说，如果你把所有常见类型的武器都算上，外国制造的零部件大约60%来自中国。弗拉修克说，最大的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还表示，用于监视无人机和导弹的重要零部件也有一些来自美国、荷兰、日本和瑞士等西方国家。弗拉修克表示，欧盟可以采取更多措施阻止西方产品流入俄罗斯，包括对俄罗斯核公司 Rosatom 采取措施。他还建议，欧盟还可以针对俄罗斯的物流系统，例如机场和海港，以及金融机构采取制裁措施。俄罗斯于2022年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中国一直自我定位为中立方，并向国际社会承诺，既不支持俄罗斯，也不支持乌克兰，更不会向任何一方提供杀伤性武器。但在实际上，中共明显站在侵略者俄罗斯一方，拒绝公开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并为这种侵略寻找各种理由，将导致俄乌战争的原因归咎于美国和北约。在另一方面，中共全面提升中俄经贸关系，向俄罗斯的战争努力提供了大量资金，同时还积极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向俄罗斯军队提供可用于战场的无人机、芯片以及制造武器所需要的机床等。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上周在美国国会表示，北京对俄罗斯国防产业的支持直接来自中共最高领导层，而且中共提供的芯片极大提升了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战场能力。他指出，中国的芯片一些设计特征和一些与炸药制造有关的能力一直在加强俄罗斯的战争能力。坎贝尔还说，我们看到穿透乌克兰空域的无人机和其他能力的作用，其中大部分都得到了中共的暗中支持，这引发了真正的担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